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要闻。
川普已对中印霸征500%俄油关税，俄扬言要绑架德国总理，美国盯上马杜罗余党，古巴崩溃在即，美国脱英250年首见，众议院议长张富英演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证实，川普已正式为强硬对俄制裁法案开绿灯，同意推动这项跨党派立法，最快下个礼拜将在参议院进行表决。该法案被视为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命脉的关键工具，亦象征华府对莫斯科策略以由军事支援乌克兰升级为全面经济围堵。这项制裁法案授权美国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等出口产品的国家征收最多500%的惩罚性关税，并启动二级制裁，亦就是对与俄罗斯进行能源交易的第三国企业与金融机构施压。格雷厄姆直言，这些购买廉价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实际上是在为普京的战争机械输血。中国、印度与古巴等国已被点名为潜在制裁重点。白宫官员证实川普支持该法案，但是同时希望保留一定执行弹性，以利在外交谈判中运用。目前在众议院已有超过150名议员联署配套法案，政治动能明显升温。在欧洲战场，紧张局势同样升高。乌克兰6号与志愿联盟国家及美国特使共同签署巴黎声明，英法随后宣布已就俄乌停火后在乌克兰境内设立军事中心达成共识，并在美方主导下建立停火监测与快速回应机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批乌克兰及其欧洲盟友构成战争轴心，并警告任何进驻乌克兰的外国军事人员与设施都将被视为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拒不接受任何外国军队部署在乌克兰。俄国安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说，既然美国能够绑架马杜罗，这样绑架新纳粹分子默茨或者会成为这场闹剧的转折点。就在欧美对俄制裁与外交行动同步升温之际，8号一艘之前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以假名穿越英伦海峡，悬挂喀麦隆旗，预计13号抵达俄芬兰湾港口。该船2024年曾运载委内瑞拉原油，被认定为规避制裁，为俄战争提供非法资金的影子舰队成员。这一动向发生在美军7号成功扣押贝拉1号邮轮仅一日后，当时英国提供关键海空支援，皇家空军出动侦察机，皇家海军副座舰协助美军完成高风险登船行动。贝拉一号邮轮被扣押后，川普政府强调此举切断了马杜罗政权的毒品与非法石油资金链。英国就表示，行动目的压制俄罗斯通过非法能源交易资助乌克兰战争。分析指出，伦敦此举亦有向川普展示盟友价值的意味，英美军事合作保持高度紧密。目前至少有50艘类似影子舰队船只靠近英国水域，这艘邮轮是否成为下一个扣押目标，引发高度关注。另外，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既然能够如此迅速处理马杜罗，就同样有能力对俄罗斯施压， 甚至将车臣领导人卡迪罗夫拉落台，迫使普京三思而后行。他甚至半开玩笑表示，普京本人亦该成为下一个目标。分析指出，马杜罗被捉是向中共领导层发出的明确信号，西半球不容第二个超级大国立足。白宫最新国家安全战略已明确提出，美国有权阻止竞争对手掌控拉丁美洲的战略关键资产，并要求将外国势力驱逐区域基础建设。马杜罗跨台后，中共已要求政策银行评估约200亿美元对委内瑞拉的风险，中资能源企业陷入被动。外界亦注意到，在美军扣押邮轮之后，普京隔日出席宗教仪式时神情憔悴，状态低迷，引发各界揣测。另外，8号一架古巴航空航班从哈瓦那起飞，试图降落委内瑞拉曼克蒂亚国际机场，却在委内瑞拉领空附近盘旋几圈后被迫返回古巴。7号该机曾飞经白俄罗斯、俄罗斯、古巴路线，返回古巴后再度出发。随后美军先进侦察无人机在委内瑞拉海岸长时间巡弋，外界猜测这个可能是美方施压导致航班无法降落。对此网友们热议道，古巴政权必须明白他们已不再完全控制这个国家，川普正着手控制和保护委内瑞拉免受共产主义影响。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或者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或好友送上一年的好精神。补气十瓣美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存回来，让在乎的人拜年不会挨攰，团圆聚餐气息好。过年送礼送到入心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选补气十瓣美，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而家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落单啦。1月8号，川普在谈到委内瑞拉时表示，目前重点放在石油与稳定，并说当地一座位于加拉加斯的酷刑监狱正被关闭。同一日，委内瑞拉国会议长罗德里格斯宣布，政府将以单方面和平姿态释放大量囚犯，包括委内瑞拉人与外国人。虽然他没有使用政治犯字眼，但被外界解读为是针对政治犯的大规模释放。彭博社7号独家报道，川普政府正快速推进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外交存在，以指示加拉加斯大使馆当地员工准备迎接美国官员，最快这个礼拜抵达。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确定正式重新开放的日期，一切取决于川普的最终决定。8号自由时报报道，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遭美军逮捕后，有专家提到古巴可能是最担心的一个。报道指出，古巴长时间依赖委内瑞拉提供石油和经济支援。有专家指出，如果委内瑞拉情势出现剧烈变化，古巴可能在30日内开始出现严重危机，被形容为30日崩溃的剧本。因为古巴和委内瑞拉之间有密切合作，在能源和经济上都高度连结。分析指出，马杜罗倒台可能令古巴面对严峻挑战，古巴领导层紧盯关注事态发展，尤其是未来委内瑞拉新政权会不会调整对古巴的供应与支持。另外，自由时报还指出，美国并未只锁定马杜罗一个人，美国关注的对象之一还有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贝略。美国早就对卡贝略制出制裁，冻结了他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人与他做生意。美方指控卡贝勒涉及贪腐与犯罪活动，以透过财政部与司法部等渠道公布相关制裁和指控内容。在马杜罗被捕后，有美国官员被问到接下来是否会进一步对马杜罗余党采取行动， 官员回应时表示，相关人士都在关注范围内。另外，新头壳报道说，美军行动期间，外界注意到美军行动当日，委内瑞拉军方反应有限，军队没有出现大规模反击，被形容为几乎没有什么动作。报道提到，有知情人士表示，委国军方高层在行动前就收到一项不抵抗的绝密命令，这道命令的重点就是要求部队不要对美军发动攻击，亦不要升高现场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单位即使看到美军出现在重要地点，亦没有主动开火，对外感觉就是军队瘫痪，没有正常启动。报道说，军方的这道指令是透过内部体系往下传达，下令者身份不明，是一道绝密命令。路透社8号报道，乌干达主要反对派国家团结平台总统候选人波不威恩表示，他若果在15号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将审查与包括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国际石油公司所达成的协议，并修改任何不利乌干达人民的内容。波不威恩原为流行歌手，在上届大选中拿到 35% 选票，这次将再次挑战已执政几十年的现任总统穆塞维尼。他上个礼拜在首都坎帕拉接受访问时直言，我们将研究所有协议，任何不利乌干达人民的协议内容必将修改。乌干达在20年前发现石油，蕴藏量估计达 66.5 亿桶，目前相关油田由法国杜特尔能源集团、中石油以及乌干达国家石油公司共同营运，预计今年稍后开始商业原油生产。之前因为国际企业与政府间的分歧与环保人士反对，生产屡屡推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本台表示，反映出来了中共在非洲国家的这项干预，榨取非洲人民，令这些非洲国家孭上沉重的债务。当地的非洲人眼入面看来，中共和殖民主义时代的那些西方公司没什么不同，甚至更坏。还有一个，中共的一带一路经常令这些国家孭上沉重的债务，所以中共的日益恶化的这种在非洲的形象，先至俾呢个非洲乌干达嘅政治候选人有咗咁样一个藉口。除此之外，加纳前财长肯告福尼亚塔涉嫌腐败，自去年2月被加纳司法当局宣布为逃犯。其律师喺7号晚证实，奥福尼亚塔而家已经喺美国被移民同海关执法局拘留，目前被关押喺维珍尼亚州。现年66岁嘅奥福尼亚塔，在2017年至2024年担任财政部长，是加纳经济管理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被指控涉嫌通过大量可疑的公共资金交易，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在去年11月正式被指控犯有腐败罪。其律师声明说，奥福尼亚塔因为移民身份问题被拘留，目前已提交身份调整申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宣布，将在今年1月20号在伦敦的英国国会发表演讲，这个被多家媒体形容为美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250年来的首次。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英国国会正式演讲的众议院议长。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被视为对共同民主传统的象征性庆祝。约翰逊在1月7号透过声明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兴奋与荣幸，能够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前夕，受英国下议院议长霍尔邀请，前往被视为民主象征的英国国会发表讲话。英国方面则强调，这个不单只是对美国独立纪念的重要致敬，亦是展现美英两国国会与人民之间持续紧密关系的象征性安排。华盛顿观察家报分析，演讲预计聚焦几个主题，包括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 美英在民主制度与法治上的共同价值，以及两国在北约、防务合作与全球安全议题上的协调。约翰逊在声明中形容英国国会是民主最重要的殿堂之一，亦是启发美国开启自由之路的实验场。两国在过去几百年中屡次并肩面对战争与危机。棱镜新闻认为，这次演讲计划意义重大，对伦敦来讲，在美英建交50周年之际邀请一位美国立法领袖演讲，标志着对共同渊源的公开认可和对跨大西洋盟友关系的盖章确认。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者麦肯齐指出，在俄乌战争久拖不决、中东局势升温以及美中对抗加剧的情况下，美英选择放大特殊关系是向莫斯科及北京传达西方核心阵营团结的信号。美国众议院议长在英国国会发声，这个不是一场纪念仪式，更是要在全球观众面前展现美英同盟。7号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乌迪内乔雅尼新剧院举行首场演出，现场一票难求，观众反应热烈，掌声与赞叹声此起彼落。斯洛维尼亚广播电台主持人西格洛雷尔与太太斯特里卡观赏演出后表示，神韵传递的是来自宇宙与天体的信息，蕴含和平、友谊、爱、包容和团结，能够心动滋养人的心灵与精神。西格洛雷尔形容，这场演出充满美好而正向的能量，令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宁静、诗意与优雅。他表示，在当今混乱的时代，神韵所带来的和平与普世之爱显得格外珍贵，亦是当今社会真正需要的精神力量。斯特里卡女士则对神韵艺术家表达由衷敬佩，她指出，尽管神韵无法在中国演出，艺术家仍以极大勇气复兴传统文化价值，令人感叹佩服与感恩。她说，演出之美不单止来自绚丽色彩与服饰，更能打开人的心扉，带来祥和与宁静。西格洛雷尔盛赞神韵舞蹈极具表演力，既富诗意又能够精准传译情感，每个节目都表达不同意境，深深触动人心。他亦高度评价神韵音乐，认为中西方乐器的融合自然协调，极为动人，是艺术上的完美呈现。作为广播电台主持人，西格洛雷尔表示将积极在电台向听众推荐神韵，并强调神韵是一场让人身心放松、充满正能量的演出，观众走出剧院时内心会充满健康、积极的感受。最后，西格洛雷尔向神韵艺术总监致意，希望神韵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将这份美好而深远的信息在未来被更广泛的传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北京进入战时状态，全国启动战前部署，伊朗血腥镇压倒数，五角大楼移动，美军要行动了。国师李毅遇袭反戈被带走，或判重刑。高压中国逼出史上最大外逃潮，2025再创纪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1月9号。川普活捉马杜罗的消息如同一火震撼胆，在国际舆论场上引发连锁反应。近期中共频频收紧空域，严控无人机，关闭境外交易，各地更出现准军事化巡逻队，被外界解读为全面自保。 荒诞的是，连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亦都因一首老歌再度中枪遭封禁，成为网络讽刺的象征。与此同时，习近平对事件罕见沉默，中南海在地图平台上消失，伊朗政局传出震荡，美国就不断释放强硬信号，越来越多舆论认为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逼近。在各国权力核心真正防范的，或者正是自己的人民。1月8日，马来西亚华人女歌手梁静茹曾经唱了一首《可惜不是你》，这首歌经常被网友用来暗示习近平。这次马杜罗被捉，梁静茹躺枪被封禁了，有网友风趣嘲讽道：梁静茹，你真是惹了谁？安倍遇刺你被封，李克强被害你被封，捉了马杜罗都还要封你，只要有人倒霉就封他。此外，北京不单止扩大禁飞面积，买无人机已经等于犯罪了，多家银行亦都关闭了境外交易，基本盘小粉红都在这防止大事发生。中国几乎全民支持美国的行动，中国各地城乡亦都增加了党卫军式的巡逻队，他们配备了透明的盾牌、足部用的叉、冲锋枪以及军犬。有网友形容形势正变得越来越严峻，因为人民被视为敌人的概率正在不断增加，他们必须为镇压民众做好充分准备。在拉美对美国寸土不让的习近平，在马杜罗被捉后表现极其异常。本来以为1月5日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时候会厉声声讨美国，甚至拒绝川普4月来访，以维护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全天候战略性伙伴关系，结果习近平粒声不出，就当这件事没发生，令人怀疑他是不是被川普的敲山震虎震傻了。此前我们报道，很多网友发现中南海在高德地图消失了，现在有人发现 Google 地图上都搜不到中南海了。第一次用中南海三个字在 Google 地图上搜索，它自动跳到瀛台、如图二，再搜一次，结果中南海出现在大家现在看到的地方，北京通州如图三。我向 ChatGPT 问那个是什么地方，它跟我说那个只是一个同名的本地商户地点。有网友表示，在通州区确实有个北京卷烟厂生产中南海香烟。自媒体人曾曾透露，他的朋友一个曾经为美国海军制造军舰零件的工程师，当时他拥有查看最高机密级别军方资料的资格。他恍然大悟，早在30多年前，美国的军用卫星就先进到什么程度呢？他当时通过卫星看到莫斯科上面的人就好像5米高空距离看下面的人一样清楚。目前中共的老朋友伊朗局势正紧张，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张平转述摩萨德特工的最新消息说，目前他们正试图定位哈门内伊的确切位置，但不可以告诉你听外界是否计划暗袭，但他们正夜以继日地工作，而一些政权人物正将他们的家人转移出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被爆出疑似叛徒，昨日他访问黎巴嫩，还发表了一番讲话，说寻求和美国谈判，但今日黎巴嫩媒体爆出他带着全家一起预计在黎巴嫩指定的伊朗外交官住所住一段时间，具体时间尚未确定。有消息说哈门内伊已经逃亡了，目前还未有确切的信息。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称，美国在委内瑞拉展开军事实力后将震慑中俄，不敢试探。这种自信来自情报、特种作战和技术遏制等综合优势，以及果断出手的政治意愿。该事件或促使中俄重新评估美国的决心和能力。越来越多消息表明，美国很可能在18至24个月内和中共开战，美国正为这场大战做最后准备。有分析说， 控制格陵兰岛是美国扩保对格陵兰英吉利海峡这个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权，以防大战时俄海军舰艇和潜艇从这里通过对美国造成威胁。而丹麦在保卫领土安全方面投入不足，迫使美国不得不讲要夺取该岛，因为时间紧急。宝器十八美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过年过节送礼，今年就揀宝器十八美啦。又贴心又体面，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抵买，输入优惠码888即刻有独家优惠，快点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伊朗抗议进入第十二日，目前伊朗的电话线路已经完全切断，伊朗国家基础设施网站和媒体网络亦都被切断连接。不过以色列第十四频道报道说，在伊朗网络被切断的同时，马斯克以静鸡鸡为抗议者开放了免费的星链网络。此举在数日前已经开始，但未公开宣布，只是私底下话给抗议领导人知。同时伊朗境内已经部署了上千部走私星链设备。另外伊朗胡齐斯塔省传出消息说，阿瓦图地区已经被解放，这里是伊朗最核心的油田和炼油区，对哈门内伊造成新的打击。而在赫尔曼省塞尔斯比勒，镇压部队甚至直至后退撤离。伊朗城市戈根的警察部队亦都拒绝和抗议者对峙。不过有消息指，巴斯基民兵已经撤出街头，取而代之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伤害伊朗人民的生命。有消息称，伊朗各地释出了空中异常活动的警告。据海外媒体报道，所有飞往伊朗的航班都在改变航向或返回目的地，其中包括两架原定降落在切拉子的土耳其航班，他们决定放弃在伊朗降落的经历，返回伊斯坦堡。有分析认为，大事可能即将发生。同一时间，美国总统川普警告，如果伊朗当局开始镇压抗议活动，伊朗将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当日以色列文化遗产部长阿米埃·埃里亚胡对以色列陆军电台亲口承认，目前以色列有人员在伊朗境内活动，外界普遍认为摩萨德早已深度渗透伊朗内部。就在伊朗内乱的同时，另一条消息传来，俄罗斯向伊朗提供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威胁更高风险的军事升级。另外8号当日，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发动了一轮导弹袭击，过去两小时内超过50枚导弹击中了包括克里维里克在内的乌克兰目标，轰炸仍在继续。据报道还有更多袭击发生，有影片显示几乎已经在一片火海中。同时未经核实的消息说，阿里哈门内伊被偷运到俄罗斯，不会再出现在伊朗领土。近日纽约邮报、泰晤士报亦都提到，1月5号至8号可能有一项应急计划，如果抗议活动升级，哈门内伊将逃往俄罗斯。不过事态还在发展，真实消息还有待证实。8号美国东部时间中午到下午12点52分五角大楼附近几家披萨店的生意非常火爆。在晚餐时段，大多数披萨店的客流量低于平均水平，只有距离五角大楼第二近的披萨店和距离五角大楼最近的达美洛披萨店例外。直到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点22分，有分析指真是太疯狂了，美军可能已经要行动了。2026年1月3号美国突袭拘捕马杜罗事件爆发后，旅美社会学家激进民族主义代表人物李毅在直播入面情绪彻底失控，反复掌掴自己，破口大闹习近平不作为，年年大洒金钱，竟然捉不到赖清德，还讽刺川普真是不要面。 这段影片很快在海外中文圈病毒式传播，场内则被秒删贴文。更具爆炸性的是，网上传出李毅长期定居北京，公开怒骂后在1月6号被国宝带走，到现在都未归，官方尚未通报。按中共处理网易中央的惯例，他这样的做法等同于自招祸端。李毅的罪状非常明确，公开辱骂习近平，质疑国家和军队能力，并通过直播传播，属于公开起哄和诽谤国家领导人。按习时代惯例，这类行为常套用寻衅滋事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结合直播性质和直接辱骂，他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可能性极高，判刑可能从五年以上到无期，甚至更重。李毅长期被视为体制内亲近人士，从勇等到反戈，属于背叛式批评，性质更加恶劣。马杜罗事件正值敏感关键时间，任何借题发挥都会被视为境外势力影响或动摇军心。一旦被认定有组织或多次发声，李毅很大机会会从重从快处理，先行政控制，后转刑事，并以经济或腐败罪入罪，重则10至18年，轻则5至10年，并罚款剥权。李毅的悲剧在于，这位曾经高叫死3亿亦都要统一台湾的鹰派，在现实冲击下崩溃，幻想的雷霆手段反噬自我本身，最终因网易沦为祭旗对象。这个不是个案，而是民族主义话语破灭后忠诚者最先被牺牲的缩影。问题不在于李毅判几多年，而是边个会成为下一个崩溃的国师。在宁可错杀都不放过的时代，任何失望之言都可能换来牢狱之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提供的2025年初步数据显示，中国寻求庇护者的大规模外流仍在持续，今年的数量预计将同去年创纪录的数字相当，甚至可能超过。2025年中国人申请庇护大约为178,725人，相比之下，胡锦涛执政时期每年的庇护申请仅在7,000到21,000人之间，可谓天渊之别。新数据还显示，中国籍人士寻求庇护目的地出现了明显变化，加拿大、意大利和美国的申请人数持续大幅增加，而奥地利这个曾经最受欢迎的庇护地在疫情后出现了大幅下降，法国和西班牙亦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在欧洲，意大利已经成为中国寻求庇护最热门的国家，占全球中国庇护申请者约 2.2%， 几乎占欧盟中国庇护申请者总数的一半。而欧盟总体约占全球中国庇护申请者的 5.2%。 综合最新数据来看，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籍庇护申请者累计约为133万人，而在他的前任胡锦涛的两个任期内，这个数字只是约为16.2万人。数据显示，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籍庇护申请人数明显上升，并在新冠防控措施解除后继续走高。2024年申请人数达180,960人的历史新高，而且最终数据可能上调，如果2025年同样上调，或将再创新纪录。欧洲内部变化分化明显，法国和西班牙较2019年大幅下降，英国和德国相对稳定，而意大利在疫情后激增至3,857人，成为最显著变化者。2025年欧盟共接收了9,219名中国籍申请者，占全球约 5.2%， 俄罗斯几乎不再成为目的地。非洲仅南非接收了中国籍申请者，中东和北非仅是以色列较为明显，亚太地区仍以澳大利亚为主，但人数下降，纽西兰小幅上升， 多数亚洲国家长期接近零，韩国是少数例外，美洲增长最为突出。美国和加拿大申请人数大幅攀升，美国增至147,909人，巴西明显下降，哥斯达黎加成为中美洲唯一显著接收国。整体来讲，中国籍庇护申请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区域差异持续扩大。本文所提及的国家合计接收了176,784人，几乎涵盖了2025年总计的178,725名中国籍庇护申请者，清楚表明在其他多数国家，包括部分欧洲细国，人数通常停留在个位数或者是两位数，但是美国就占全球总数近 83%，澳大利亚就是大约 6% 位居第二位，加拿大就是以约 3.6% 位列第三。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
说明大家很明显的感受了中国社会的这种急剧倒退的这种情况，对社会的这种管控跟对民进社会的这种打压都到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一种程度。当然不包括这个毛时期哈，我相信很多人就是迫于国内这种高压的这种政治环境，没办法在中共国那边土地待下去，所以只能到异国他乡去寻求保护。中共他的倒行逆施必然也导致整个经济发展受影响，在人们的失业越来越严重，收入在下降，在这样的一种困难的这种生活环境下，人们还没有这种言论上的这种自由，这个通道都被中共给堵死了。那人不仅是物质的人，也是精神的人，他一定就是要想方设法去逃离这样的一种环
境。今天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叶典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拉丁美洲有一块骨牌冧咗啦，习近平被三角洲部队吓窒咗。重击俄罗斯石油买家，川普开绿灯推法案。日本表态唔惊中共管制，北京出手用意被揭露。唔止66个，川普再退群，背后战略解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法新社报道，川普礼拜三即7号接受媒体采访。当被问到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直接监管会持续几耐的时候，他语出惊人。直白地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监管将会持续几年。川普强调，我们将以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方式重建它。川普进一步讲明他的战略目标，我们要将油价压下来，我们将会令到委内瑞拉赚到钱，这是他们迫切需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国会证实，我们正打算执行一项协议，拿走所有的油。白宫发言人罗杰斯礼拜三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据多家新闻通讯社报道，川普计划礼拜五在白宫会见石油行业高管，讨论美国投资重建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基础设施的事。卢比奥昨天在为参议员举行机密简报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发生了一场意外。CNN 记者询问委内瑞拉任务将耗费几多税金的时候，同行的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突然介入，同 CNN 记者爆发激烈交锋，并指控 CNN 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报道不够诚实。 克格塞斯回应，当部队部署在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或者太平洋的时候，没人会问这个要花多少钱。接着反击话，但是现在他们是在我们的半球執行打击贩毒集团的任务，或者是确保那名被起诉的人接受司法审判，你们竟然开始追问成本问题。克格塞斯还表示，参众两院在机密层级听取的简报所揭示的行动复杂程度，只有美国才能够办得到。的确如此，突袭马杜罗的更多内幕细节被媒体披露出来。在空袭瘫痪伪军的防空系统之后，美军直升机搭载几十名陆军三角洲部队突击队员，低空直扑首都，起初未被发现，但在接近马杜罗匿埋的地方的时候，碰到敌方火力攻击，带头的契鲁克直升机被击中，虽然仍然能够保持平衡飞行，但是开着这架飞机的飞行领队的脚中了三枪，不过在副驾驶协助下成功着陆，被突击队员落机之后安全飞回去硫磺岛号的舰艇。军方透露，这名未公开身份的飞行领队伤势较重，正在德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高度评价这个飞行员的行为是英雄壮举。另外还有一名士兵亦在康复之中，其他五名轻伤士兵经过治疗之后已经出院。克格塞斯在受访的时候亦倾到了其中的惊险，他认为即使准备工作这么周密，这个仍然是一场充满变数的强攻。克格塞斯倾到，直到看到那些铁鸟飞回去海面，我们才敢真正松返啖气。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国安专家琼斯形容，你就好像在一条很小的钢丝上边行走，这样失败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总有一些因素是你没办法掌控到的。随着马杜罗被美军监生地捉了，长期依赖韦国石油续命的古巴共产政权正步入毁灭的边缘。华尔街日报指出，若果美方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供油，古巴脆弱的能源基础设施恐怕在30日内全面崩溃。目前古巴已经深陷长期断电和断水危机。在哈瓦那街头，老人在那里翻垃圾桶搵食已经是成为常态。民众更加是在恐慌之中猜测，美军下一个目标是不是就是古巴呢？不单止是古巴，川普总统之前还暗示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即使佩特罗声称要为了祖国拿起武器，但没想到两日之后就态度软化到坐不住了。川普1月7号晚在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透露，已经接到佩特罗的电话，这个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双方第一次通话。川普表示，电话中他解释了违禁药物问题以及我们之间存在的其他分歧，我感谢他的来电和语气，并且期待没多久和他见面。川普说，具体的访问安排目前正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哥伦比亚外交部长进行协调，会将在白宫举行。分析指出，对比几日前的强硬探话，佩特罗现在主动打电话求稳定，被视为马杜罗落网之后拉美政局的第一块骨牌搭低，亦向所有南美领导层传递一个信号，川普的警告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边个都没办法承受的现实力量。川普礼拜三还宣布，将提议将2027年度国防预算调升到 1.5 兆美元，相较于2026年的9010亿美元大幅提升。川普强调，现在处在动荡而且危险的时代，必须打造梦幻军队以确保国家安全。川普同时对国防工业龙头雷神发出最后通牒，他批评雷神等承包商长期将几百亿美元利润用在股票回购和发放高管的优厚薪资，而不是投资设厂和研发基础设施，导致关键武器交货进度严重推迟。川普威胁说，若果雷神不停止股票回购并且加大基建投资， 将唔再同战争部有业务往来。为咗落实监管，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要求五角大楼全面审查表现不佳嘅承包商。美军三号突袭委内瑞拉之后，中共号称最先进嘅防空同雷达系统形同虚设，持续引发热烈讨论。脱北作家崔成浩喺 S 平台转发咗一段场内流出嘅影片，一名男子喺北京街头突然被几名辅警拦低盘查，冇谂到身份证俾对方一睇，对方就即刻知道佢持有无人机，但因为佢冇带出嚟，就放佢走咗。喺呢一名男子持续追问下，辅警已经戆戆回应话：唔系唔俾，呢个系北京市，而家系禁飞啊！我就系问一下你有冇带到啫，问一下你嘅用途，系咪打算喺北京啊？因为北京系唔俾飞噶。呢个贴文即刻引起场内外嘅网友热烈讨论，甚至场内仲热搜北京禁飞令原因。唔少大陆网友喺度讽刺话：上面嘅人而家系草木皆兵，惊弓之鸟，怕三角洲部队嚟捉咯。北京俾唔俾雀飞啊？三角洲坐嘅系直升机，唔系无人机。崔成浩仲进一步分享场内网友提供嘅中国无人机识飞空域范围一览图，地图上画上咗蓝色嘅区域为识飞空域，120公尺以下无需要报备，白色嘅部分为管制空域，飞行需要提前报备先至能够飞行。汇总相关信息可以发现，中国几乎所有一线城市都有明显的白色核心区，亦就是说党政机关集中区、军事、警务、交通枢纽和大型活动区域。崔成浩直白地说，这个讲明无人机管理的第一逻辑并不是航空安全，而是政治和秩序安全。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先来留意一下这件事。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成年的好精神。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定下来。你都在乎的人拜年走亲戚都不会累，团圆聚餐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到心里边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选补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天的好精神和好气色。现在落单最着数，正是健康520官网连接优惠的时间，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现在即刻来到健康520官网落单了。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7号表示，总统川普已经就一份跨党派制裁俄罗斯法案开绿灯，这个法案将惩罚购买俄国便宜的石油的国家，切断俄国总统普京战争机器的财源。美联社报道，格雷厄姆表示，他当日比较早的时候和川普进行了非常有成果的会面，讨论了多个议题。格雷厄姆说，这个将对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都有庞大的影响力。这个法案容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和其他出口产品的国家征收关税和实施二级制裁。霍士新闻报道，法案将要求对持续向俄罗斯购买这类产品的国家实施高达 500% 的关税。格雷厄姆说，参议院最快可能下个礼拜表决，众议院亦有对应的版本。格雷厄姆在声明中指出，这项立法时机正好，因为乌克兰正是为了和平作出让步，而普京呢，真系得个讲字啫，同时仲继续残害无辜百姓。白宫官员7号向美联社证实，川普支持制裁法案，白宫之前曾经坚持修改部分法案内容，可以俾到川普更大嘅弹性。但呢个官员7号未说明，法案系唔系已经纳入相关修改内容。日中关系持续紧张。有记者在日本例行内阁会议后例行记者会议上提出中国对日本进行最新的经济制裁措施，令不少人担心恐怕影响到稀土出口。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回应说，我们日本现在正在研发稀土相关的技术， 亦喺度努力咁开发唔需要使用稀土嘅稀土磁铁，以及降低稀有金属用量嘅耐热超合金。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早已经开始进行摆脱对中国依赖嘅行动，包括从今年1月起首次开采深海稀土泥矿。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8号喺电视节目中，面对美国对委内瑞拉嘅军事行动是不是可能成为中国正当化对台湾动武的理由的疑问，表示日本一贯立场是期待台湾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他明确表示完全不存在任何可以被正当化的理由。他接着指出，不只是委内瑞拉的情况，包括当前日本所处的周边环境在内，有一件事是必须推动的，那就是确实整备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这项必要性正在不断地提高。小泉预定下个礼拜访问美国，并且正协调和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会谈。小泉表示，若果包含电话协商在内，这个将会是双方第四次会谈，而且以大约两个礼拜一次的频率进行，在过往案例中相当之罕见。他还表示，目前有好多势力都喺处思考点样分化全球最强大嘅日美同盟，甚至透过渗透媒体同网络。对此，彭博社撰文指出，北京近日连续出手，亦系有意咁借住对美日关系进行压力测试，衡量川普政府对东京嘅支持力度，并且达成离间美日韩同盟关系嘅目标。分析指出，目前高市执政团队似乎仍然在度权衡紧情势。美国策略咨询公司亚洲集团管理合伙人的唐伟康就表示，日本针对中共带有情绪化特质政策的方式，往往是同时避免妥协以及采取报复行动，并且以耐心等待北京方面冷静，从而使事态平息。不过日本亦并非是全部没有反制能力。报道指出，日方在半导体部分关键领域仍然占有主导地位，掌握了高达90%的先进光阻滞市场。所以若果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恐怕将会对中国晶片研发构成严重打击。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三，即1月7号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退出66个国际组织。国务卿卢比奥接住发表声明指出，川普政府发现这些机构职能重叠，管理不善，毫无必要，浪费资源，被同美国利益唱对台戏的势力所控制，或者对美国国家主权、自由和整体繁荣构成威胁。卢比奥表示，对其他国际组织的审查仍在进行。他说，纳税人的几十亿美金流向外国势力，损害美国人民利益的日子已经不再复返了。白宫并未公布这66个国际组织的完整名单，但有消息指出，美国这次退出的团体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国际艺术委员会与文化机构联盟等等。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在 Facebook 发文，以四点进行解释。叶教授认为，首先这个不代表美国要锁国。再讲，这些组织其实多数都是美国养出来的，但他们后来都被其他国家把持住论述，比如中共，然后想方设法地牵制住美国。第三点，其实从川普执行对等关税开始，多数的国际组织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我们现在回到的是一个更加似是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第四点，这种比较没有制度性的未来，会令到多数国家开始为了自身经济和安全的考量，更加会是选边站。以前多数国家都想说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游走，既要又要，即是两边的好处都吃。这个是因为国际组织和制度令到这些国家可以在规则里面游走。现在的状况呢，就是你站错边边呢，就会被另一边打了。就是这么简单而已。贴文被披露出来之后呢，引起了网友讨论。有留言说， 联合国直接送俾中国啊！中国快啲攞钱出嚟，川大大唔玩啦！呢、这个就同邦交国一样，能够留低嘅都真诚相待，至于金钱外交就免咋吧。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伊朗变天在即，今日德克兰百万人起义，伊朗首都要被攞下，伊朗断网，而马斯克启动星链助力，川普总统突发攻击警告，几十位伊朗高层叛逃，而伊朗外交部长亦走落，据传以军进入伊朗，明州女子开车撞 ICE 探员，遭击毙，引全美震动，川普买格陵兰出价了，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今日1月8号，伊朗完全切断全球互联网，就连伊朗政府网站亦离线，而马斯克已经开通伊朗上空的星链。与此同时，伊朗首都德克兰百万人起义，而几十名伊朗高官做好叛逃准备，有传出哈梅内伊跑了。人权组织披露，伊朗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蔓延至伊朗31个省270个地区。昨日7号，伊朗王储巴列维提到，与伊朗人的连接不会中断，因为可以通过伊朗境内的几十万台星链设备。星链卫星已经在伊朗上空早启动。据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几日前就静静地为抗议者开通了免费的星链网络接入，但是没有公开宣布是以色列商人杜比·弗朗西斯向马斯克的团队提出的。马斯克承诺会保持网络畅通，防止伊朗当局切断网络连接。今日伊朗司法部长向公众直接威胁，声明中提到这次与1998年或2009年的情况不同，敌人的意图超然若揭，这次不会宽恕任何人，这个已经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不单止这样，伊朗警察亦直接恐吓，开始对伊朗人发出恐吓信息，要起诉和刑事指控那些参与抗议活动和表达反对意见的人，命令公民停止参加公共集会。伊朗的抗议进入到第12日，亦达到白热化阶段，大批民众冲击政府总部，州长官邸遭冲击，在网络和电力中断的情况下焚烧警察局。而今晚抗议焦点就集中在德克兰，德克兰的抗议民众抗议规模庞大，而德克兰有900几万人口，另外距离德克兰600英里的马什哈德地区亦爆发大规模抗议，这里有350万人口，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亦就是哈梅内伊的基本盘，而两个地区爆发了百万人起义。影片显示德克兰民众焚烧了政权大楼，而伊朗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部署至主要城市，以前派巴斯基民兵，但是这次不同，显然他们是要保护政权。现在军队在伊朗街头集结，出入大不里士的航班亦突然停飞，而在德克兰地区传出密集枪声。有消息说，所有飞往伊朗的飞机都在改变航向或返回目的地，其中包括两架原定降落在切拉子的土耳其航班。这个都释放哈梅内伊军队是不是要动手清场，但亦会马上招致美伊的打击行动。今日8号，川普再次表示，如果伊朗当局对镇压抗议者，美国将非常严厉地打击伊朗，并要伊朗付出沉重代价。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